你这因着奔正路。我们这个开头的时候啊，曾经唱过这首诗歌啊。我们讲过这首诗歌里面有一句话呢，这个一再重复的，这句话呢很宝贵。这句话就是望断以及于耶稣。好，这句话呢就是用希伯来书做背景，这个 looking off unto Jesus。我们把这首诗歌呢今天再把它唱一遍啊。你这一直奔正路，生命推转情人，望断一句话，灭色一直把门他的面光再辉煌，去去黑暗不惧，你若让我的面光就比辉煌如天，我的一起与耶稣，你就必不看见，必更艰难与艰苦，如何是为辉煌？没有忧伤的眼泪，乃是因耶稣你。没有极限的可畏，乃是你心里梦。弟兄们唱第三节。姊妹们唱第四节，最后我们一起唱了。望断一句耶稣，你的地方恩赞，虽然世上有苦楚，在他里面的爱，虽在人生大海中，是用我的梦爱，你若让我的面容旅行一路几行，
我已经结束，你就不会遗误，你若想那种结果，何必这一生路，让他愿意向前走，一切你都给我，你我将他将要说，何必不会说，
光的一句耶稣，直到被地上跌，直到荣耀的面目完全显于眼前，仰望之面容，是你不朽的脸，那日 不分时代，不分环境，不分时间和空间的。我们知道这个在写希伯来书的作者写希伯来书的那个年代，当时的圣徒们他们遇见的有他们的那种的困难。那么作者告诉他们说，你们应当把眼目从这一切外围的事物转向主的自己，所以这个叫望断一切耶稣。我们晓得2000年的教会历史，使得百姓散居在这个地上，他们有不同的环境，不同的时代，不同的难处，不同的许多的困扰。但是呢，这个原则可以适用在任何一个环境，任何一种的遭遇的里面。我想今天我们在地上，我们仍旧要学习能够望断给予耶稣。这意思说呢，什么叫望断呢？就是呢，从我们眼前所看这一切的事物里面呢，把我们的眼光收回来，啊，看见了好像没有看见，啊，那么你不是说事情在那里发生，我好像没有看见，而是说呢，你没看见这些事情，而是看见事后事情背后的主，啊，叫做望断给予耶稣。那么很多时候基督徒的眼睛呢，就对今天世上的事物啊不容易忘断，所以这些事物一直困扰我们的心。弟兄姊妹，这属灵的秘诀就是这样的，什么时候你从这些事物里面忘断达到主身上去的时候，那就再也没有任何的难处能够难倒我们，再也没有任何的难处能够困扰我们，啊，所以无论处在什么样的环境里，什么样的时代里面，这个原则都是可以运用的，并且应当运用啊！我想我们信了主之后，我们应该学会把我们的眼睛更多定睛在主身上，因为我们多次讲过，我们人很小，我们很容易就被周遭的事物、人事物困扰住，有时候一点点小的事情发生了，就把我们缠绕的，叫我们简直受不了啊！叫我们呢，简直像。好像被捆绑的完全不得自由，不能出来，甚至有时候我们这个作茧自缚，自缚是吧？作茧自缚啊，自己弄了很多的东西，把自己啊层层的捆住啊，捆到最后像那个蚕样子，里面出不来了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感谢要忘断一切啊，所以就是把注意力摆在主的身上走，同样的。什么时候我们的眼光注视在主身上，我们就忘断这一切。所以你看不见主耶稣，你只有看见难处；你看不见主耶稣，你只有看见人的那一些东西。所以这句话是非常宝贵的。这首诗歌给我们非常好的提醒，尤其今天我们这些奔跑天路的人呢，我们要定睛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什么时候你的眼睛从主的身上一转？转向任何的东西都会带来难处，转向世界不受引诱，是不是？转向自己呢，也是一个大难处啊。所以我想，我们今天需要把注意力摆在主的身上。就这首诗歌啊，它用了希伯来书的背景写，这个对我们来讲实在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鼓舞啊。好，我想我们再来唱一首诗歌，221首。安稳在耶稣手臂。我们知道圣经呢里面常常有一个形容啊，神用他的膀臂护卫我们啊，这个膀臂讲到神的全能，神的能力啊，神造人有膀子啊，我们知道有的人的膀子很有力量啊，尤其做父母的人把孩子抱在怀中的时候，你看那个孩子有一种安稳的感觉，对不对？因为父母这个强而有力的膀臂把他抱住。那今天呢，我想我们这些软弱的人呢，要是在耶稣基督的手臂里面，所以我们应当像孩子一样的安稳。我们来唱这首诗歌， 会唱吗？不会唱吗？会唱的人稍微大声一点哈。我们把这个第一节唱两遍吧。安稳在耶稣手里，安稳在主救里，在主的爱上不移，我的甜美安息。这世界在地面，只有是个尽头，飘过荣耀的身影，飘过平安身后。安稳在耶稣圣名，安稳在主救里，在主的爱中欢迎，我的甜美安息。安稳在耶稣圣名，安稳在主救里，在主的爱中欢迎，我的甜美安息。这世界来的一年，今夜是个轻松，飘过荣耀的天地，飘过别在耶稣手里，安稳在主救里，在主的爱中欢迎，我的甜美安息。我不晓得弟兄姊妹哈，我们有没有啊，真实在经历里面感觉是躺在耶稣的膀臂中，经历他全能的护卫，这是多么宝贵的一件事情。若是我们有这样的经历，我们就真正懂得什么叫在患难中的安息。所以这首诗歌呢，也是一个给我们有非常好的帮助。因为今天晚上开始我们要讲这个主耶稣基督是大祭司，他是我们的保护，所以我们应该学习安息在主自己的膀臂中。这首副歌我很喜欢的，记得很年轻的时候我们唱这首诗歌，我也很会背这首诗这个副歌，所以弟兄姊妹可以把这个副歌把它背下来，在你个人的亲近主的生活中啊，可以使用。你会发现，有的时候我们运用一些的小小的诗歌，很容易把我们的感觉呢，就引到主的同在里面。我们现在再把这个第二节和第三节把它唱一遍，唱完它好吧？一面唱一面注意歌词的一个意思。唱完之后呢，我们在主跟前呢。一同有点祷告。
主，我们何等的感谢你，你这位为我们被挂在十字架上的神的儿子，逾越节的羔羊， 哦，我们何等的感谢你，主啊，你实在是为我们流血，为我们舍命，把我们从过犯罪恶中拯救出来。主啊，你不仅哦救了我们，哦，你还成为我们的大祭司，你天天为我们祷告。哦，你在我们身上制作那个完全的工作。主啊，哦，每次想到我们的主是我们的大祭司，哦，你深知我们各样的软弱，哦，你为我们代求，叫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到你施恩宝座前来得连续恩惠，得应许的帮助。主啊，你实在是爱我们，哦，有你这样的一位恩主，我们应当哦常常喜爱来亲近你，把我们自己交托在你的恩手中。主啊，你的膀臂实在是大能的膀臂，今天成为我们的拯救，成为我们永远的依靠。我们让我们求你，我在借着你的圣灵，我把你自己更多启示给我们。无论外面的环境怎样的变化，我们人生经历到怎样一个阶段，主啊，我们都可以安稳在你的手臂中。主啊，你的晚上哦，在我们中间在做成你奇妙的工作，使我们爱你更深，脱离这个世界和其他的事物更多，忘断一切，给予你的自己。求你祝福万丈弟兄的交通，与你的同在，圣高油高在我们弟兄的身上。谢谢你，祷告奉主耶稣宝贵的圣名。
阿门。主，感谢你，谢谢你做我的山寨。
主啊，
哎呦，
你的保护。
主啊，
啊，你的事物正在改变的时候，主啊，你是我们唯一的依靠。
哦，
主啊，是昨日，今日，你是永远不变的神。
对嘞。
感谢赞美你的恩典。主啊，感谢谢你晚上再一次用。
是啊，
神在做做满志的工作。
对嘞。
然后就是做。主啊，叫我们
会
有顺
服的
力，来
成
功。
主啊，
谢谢赞美你，谢谢你将高油浇灌在这里。
阿
门。在你面前，再一次愿你来到我们当中。
主啊，
耶稣基督的宝血。
阿门。主啊，我专因着你爱的吸引，我们一同聚集在这个地方。我们首先仰望你赐给我们有足够的力量，帮助许多弟兄姊妹在一天工作之余，身体各方面都疲惫的时候，却从主那里领受恩典。主永远是我们灵里的心轩，我们感谢你。主啊，我们也求你在这个聚会中向着我们众人显现，
让
我们能够忘断一切。今天在这个多苦难多试炼的时代里面，主啊，只有你是我们的避难所。什么时候我摸到你的自己，我们就感觉那只不过是几个小的试炼，只不过是几滴的眼泪而已。亲爱的主，什么时候隐藏在你自己的里面，我们就能得享安息。我们感谢赞美你，是你在这里引导我们奔走天路。亲爱的主啊，这一路上你是我们随时的帮助，也是随时的供应。我们感谢赞美你，主，若不是从上头加我们力量，我们没有一个人能把这一生的路把它跑完。
是，
但是因着你的恩典，因着你的爱，因着你的扶持，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都可以把路跑完。
阿门。
主啊，愿我们晚上这一点点时间，在你的话语中再得到你的供应。主啊，你启示你自己的荣耀，启示你自己的丰富。好像我们越过越被你自己来吸引。主，但愿地上周围不管发生好的坏的事物都不能影响我们，因为我们的主在我们的里面，他是我们独一的吸引。亲爱的主，我们的心说最大的渴慕就是更多得着你自己，更多被你自己来充满。所以愿晚上这一点点的时间，主，你借着荣耀的灵香
厚厚的甘雨要涂抹在这个聚会里面，
是
吧？没有一个角落不感觉生命的，没有一个角落不觉得有能力的，没有一个角落不觉得得释放的，没有一个角落不觉得里面是充满喜乐。谢谢你，因为你在这里，我们就够了。主，我们再次从深处把赞美敬拜归给你，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
Amen。
我们今天晚上继续来读希伯来书，请弟兄姊妹打开希伯来书第四章。啊，或者我们这样哈，我们先把那个第三章的第一节再读一下，因为这是一个总的题目啊。我们把第三章的第一节，把它一起读一下，好吧？同盟天章的圣洁弟兄啊，你们应当思想我们所认为使者为大祭司的耶稣。好，我们再读第四章十四节到十六节。十四章第四章十四节到十六节，我想我们同声读好，就三节圣经了，一起来。
我们既然有一位已经深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就是神的儿子耶稣，便当制定所承认的道。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
我们从第三章的那个第一节那里，我们看见，希伯来书的作者呢，让我们思想主耶稣基督两方面的职任，一个呢，他是作为使者，另外一个呢，他就作为大祭司，这是我们主耶稣基督所有的两个重要的职任。那我们过去呢，已经把这个主耶稣做使者这一方面啊，我们已经交通过了。那今天晚上呢，从这个第四章的这个十四节开始，他这里告诉我们要注视我们主耶稣基督为大祭司。在第四章的末了这三节啊，可以说是一个总题啊，下面呢，我们再有很长的一段的经文呢，那么讲到主耶稣怎样为我们来做大祭司。我想，当我们哈在讲到主耶稣基督做大祭司的时候呢，我们可能哈这个需要呢，这个回头看一下这个旧约圣经里面所讲到这个祭司的职任的问题。因为我们知道，神带领以色列百姓呢，他们过了红海，进到旷野里面啊，出了埃及以后，进到旷野里面，当他们来到旷野里面的时候，神在那里啊启示他们说呢，神要叫他们做祭司，做祭司。我们为什么神要把这个祭司的职任呢摆在以色列百姓当中呢？那并且这个祭司职任呢，和我们今天这些蒙恩的圣徒啊，到底有什么关系呢？我想我们必须要把这个关系呢，把它呢，联系起来。这样呢，我们读下面呢，主耶稣做大祭司的时候呢，这个对我们才有真正属灵上的一种的益处。因为当然犹太人，他们呢有这个背景，所以当初希伯来书是写给这些在犹太人中间的基督徒啊。他们有这个整个旧约的背景，因为那个时候那个祭司啊，圣殿里面的祭司啊，这个整个的仪式啊，那一个制度正在进行着，并且他们犹太人几千年来长期的活在这个制度的底下，所以 好像对他们来讲这些东西的时候呢，是有非常的意义。好像对于我们今天来讲，到底这个主耶稣做大祭司对我们有什么意义呢？对不对？但是呢，我们知道这个不是光写给那些做犹太人的，是写给犹太人中间做基督徒的，那么也就等于是写给所有的基督徒的啊。所以今天我们作为基督徒的，我们需要明白这个主耶稣做我们大祭司的这个意义啊。那我们知道这个主耶稣大祭司的职任，在希伯来书的作者的眼中是必须有。为什么必须有呢？啊，那我想首先呢，我们要知道这个他跟这个使者的职任啊是互为补助的啊。主耶稣做使者啊，讲到他一面的功用，那么做大祭司又讲到他另外一面的功用。我们曾经啊，这个跟这个弟兄姊妹们讲过啊，这个大体上来讲，使者是引导我们往前的，引导我们进入墓地啊。这个做大祭司呢，是负责向上，是把我们连与天，与天相连啊。所以今天我们基督徒在地上的生活就是两面，一面我们要向前，向着神的墓地往前去；另外一面呢，我们天天的生活呢，都必须跟天相连啊。那这就是大祭司的职任所做的啊。那大祭司的职任里面啊，他还有包括的跟一些的内容呢。我想我们按照这个属灵的经历上面来讲的话呢，我们简单的说一下啊，就是呢这个做大主耶稣所以做大祭司啊，他要保，意思说呢，对我们今天新约时代中间神的圣徒来讲的话呢，就他要保证我们里面内里的性质啊，能够达到神的要求，不仅是外面的这个路和方向的问题，要在我们里面整个的性质上面呢，能够达到神的要求啊。这个，所以我们基督徒今天呢，不仅向着目标呢，也要能够达到神的那个目标。那在整个祭司的职任里面呢，包括了基督徒最重要的一些经历啊，它是要使我们成义，也使我们成圣，并且呢，使我们能达到荣耀，这都是大祭司的这个职任里面所包含的这个功用啊。那我们知道，当初以色列人呢，他们这个祭司的职任是在旷野里面神给他们的。那又告诉我们，在旷野的经历里面呢，尤其是需要怎么样？需要大祭司的，需要祭司的体系的保护，因为我们曾讲过，旷野呢是一个最叫我们肉体受考验的地方，也可以说呢是一个最叫我们的肉体被显明的一个地方。那在这样的一种的光景中啊，弟兄姊妹们，我们需要受保护的。今天我们蒙恩得救之后呢，我们的这个世界啊，这个世界呢，就是大而可怕的旷野。我们这些软弱的人，又走在这么样一个可怕的环境里面呢，我们需要被保护。所以当初以色列人的这个出埃及在旷野的那个故事啊，就是一个图画，告诉我们今天神怎样在我们世上的生活里面呢来保护。那这个制度呢，赐给以色列人的时候呢，不仅是保护他们，也是一个赐福降福的一个这个制度啊。那我们知道当初呢，神呢，心中开始说的盼望是整个以色列国呢都要成为祭司的，成为一个祭司的国度，也可以说是全民的祭司制度啊。今天呢，弟兄姊妹们，我们在新约时代中间呢，这是新约时代中神的祭司。所以每个弟兄姊妹都应该服侍主啊，祭司最重要的责任就服侍主。但是我们晓得，在旧约时代中间呢，因为以色列百姓呢，他们不能体贴神的心意，大家都记得那个故事，当摩西上西乃山40昼夜，所以他们就在山下拜了金牛犊，他们就离开了神给他们那个给他们最好的纯的一个待遇，去拜了偶像。结果呢，我们知道因着以色列人的失败，这个职任呢 就什么临到了这个利未家，而利未家中间呢，只有亚伦的家能够做执事，所以我们看见呢，那就变成什么呢？变成一种代表性的执事，变成一种不完全的职任啊，旧约的侍奉是不完全的，那变成有圣品阶级和平信徒之分。那我们知道，今天呢，在新约时代中间呢，这个应该是完全过去。所以今天在教会里面不应该有圣品阶级和平信徒之分啊。但是我们看见，2000年的教会历史啊，基督教在地上啊，这个制度一直在持续。我们知道这是一个很大的错误啊。我们知道我们不应该有这个所谓的这个圣品阶级跟这个平信徒之分的啊。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你还是活在旧约里面啊，那不是新约的一个光景。我们知道在旧约圣经里面呢，有一卷书叫做利未记啊，这个利未记特别讲到这个祭司体系的功用。等一下我们大概把它介绍一下，好吧？利未记哈，它大概分成三个重要的这个段落了，包括三件重要的事情啊，说明那个祭司体系这个功用是什么。第一个就是献祭啊，我们看见它有。开头讲到五祭，那从第一章到第七章讲到他怎么样来献祭。那我想弟兄姊妹们在这里啊，献祭呢包括两面，在新约圣时代圣经里包括两面的意义。这个献祭呢就包括什么？一方面是赎罪，另外一方面是奉献啊。所以我们知道这就是在新约时代的属灵的意义上面来讲的话呢，包括这两方方面的意义啊。那当初呢，他们这个献祭呢，这个献祭哈、啊，那个里面呢，有包括很重要的那个意思在里面的。他这个意思呢，就是一方面来讲，献祭是要维持与神之间的交通啊。我们知道这个人类历史上面呢，就是在挪亚的那个时代啊。其实呢是从亚伯就开始，亚伯就开始有献祭啊。人类一开始堕落之后，亚伯首先献上羔羊，对吧？但是真正足坛的啊，比较明显讲，那是在挪亚，是挪亚为神筑了一座坛。我们看见在那里呢，就表述什么？他们维持与神之间的交通，所以那一个献祭呢，是维持与神的交通。今天呢，我们晓得啊。因着我们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他把自己献上啊，那十字架变成一个最大的祭坛。因着他的受死，就我们和神之间的交通恢复了啊。因着在基督里，我们和神之间的交通恢复了。所以这个献祭有很重大的意义。第二方面来讲的话，这个献祭呢，那是宣告天的主权和管理啊。祭坛在那里，就宣告神的主权。啊，告诉我们说呢，这个地和其上都是属于神的。啊，旧约时代中他们的宣告是，地和其中所有的一切都属于耶和华。所以今天呢，我们知道撒旦用不法的权势占据这个地。啊，人呢，在这个撒旦的这个权势底下呢，也用不法的权势占据地啊。所以今天这个地上地，认真讲都是属于神的，都是属于神的。这个地不是任何人创造，知道吧？不过现在呢，地上有些国家呢，慢慢就说这个土地属于政府啊，所以你要真正的盖个房子，你要出钱出代价。我认真讲，这一切原来都是属于神的啊。那这个当然，我们今天晓得这些东西还算不得什么，主要的献祭就宣布这个天的主权和管理。那我们都晓得。今天基督徒的生活中间，这个奉献是很重要的。应该你从一得救开始就把自己奉献给主啊。这个奉献呢，就什么呢？就讲到这个主权上的一个转移。我们宣告什么呢？宣告神在我们身上合法的权利啊。我们从此之后，我们是属于神的啊。我们不再属于撒旦的，不再属于世界，也不属于我们自己。我们这个人是属于神的。所以为什么基督徒要过奉献生活呢？现在有人搞不懂啊，以为奉献生活呢，粗浅一点就是哎呀， 要献进去钱财奉献，对不对？那你讲，我们应该宣布说，我们所有的财产都是属于神的，是神给我们的，对不对？那有人说啊，奉献的就是把离开职业去做传道人啊。弟兄姊妹们，我想这个是一个特别的一种的情况。认真讲，每个弟兄姊妹都要感觉说，我是属于主的，主在我身上有绝对的合法的权柄的。所以你如果不过奉献生活的话呢，就表示说怎么样呢，你还没有尊重神的主权，你还把权柄抓到自己的手里啊，你还觉得你自己可以做主。所以奉献生活的意思就是说呢，宣告他做主啊。所以在利未记呢，给我们看见祭司体系中第一个功用就是献祭。那第二方面呢，他们的功用呢，在十一章到二十章这里啊，OK， 我这里还是加上去啊，中间呢有第八章到第十章啊，还有二十一章到二十二章那里给我们看见这个对神对祭司啊有很严格的要求的条件啊，比方说那里讲到祭司呢应该什么样的情况啊，这个我们读的时候觉得很有意思啊，他那有时候讲这个这个祭司，如果擦鼻子的人呢，也不能当祭司啊。当然，这些都有属灵的意义啊。你如果今天我没时间去解释它了啊，为什么说这个擦鼻子的人呢，这个不能当祭司呢？我们知道这个鼻子呢是一个有嗅觉的东西，就是一个人呢，如果没有属灵的嗅觉呢，他是不会服侍主的啊。我们这个基督徒啊，要有属灵的嗅觉，闻一闻看呢，这个有没有属灵的味道啊？我记得我这个三十年前呢，那时候年纪很轻啊，有时候我们到一个地方去聚会，到一个地方去聚会呢，这个那里弟兄姊妹不认识我们，刚刚头一次去，他就请我们一点交通，我们就站在交通，交通完了之后呢，那个负责弟兄就讲说，今天呢我能闻得到属灵的味道，啊。所以圣经讲这个擦鼻子的人呢是不可以做祭司的啊，你还有其他很多条件，我只是简单提一个，所以有很严格的要求啊。那我们今天要侍奉主啊，我们看看这些方面的一些条件啊。然后在十一章到二十章这里呢，那我们就看见祭司的功能呢，在这里有除罪、除病、除死啊，这就说明什么呢？就说祭司的体系啊，要消除啊仇敌在人肉体生命中所有一切的作为。你看重不重要？很重要啊！我们蒙恩得救之后呢，弟兄姊妹们，虽然蒙恩得救了，但是我们还带着天然的肉体在，对不对？这个肉体中间有各式各样的这个毛病啊，有罪的问题，有病的问题，有死的问题啊。但是感谢神，神就用祭司的这个体系的来保护。所以当初你看以色列人他们在旷野的这两三百万的人呢，他们也没有什么医药保险，也没有什么医学院呢，一个训练什么医生的，对不对？那这些人呢，旷野四十年的圣经告诉我们说，他们的脚没有走肿，他们衣服也没穿破，对不对？这一路上这个健康是怎么维系的呢？在旷野里是很危险的，那这个整个以色列百姓的健康就是靠着祭司的体系来维系，所以他们一有人有了什么病啊，就要到会幕那里去，祭司替他查看献祭，那么他的病就得医治了。我们知道神设立这个体系是有他的一个很大的作用。那今天同样主耶稣做大祭司啊，他就在我们天然的生命中除去一切仇敌的作为。那么第二方面就是它维系我们属灵生命的健康和我们生命的这个延续，这是第二方面。我想我们只简单的讲这个，因为内容很多啊。那个到了二十三章到二十七章这里呢，我们看见那里讲到节期啊，以色列中有各样的节期啊。这个守节什么意思啊？我们知道我们现在都喜欢过节啊，尤其小朋友喜欢过节的时候呢，就有吃有喝了，有快乐啊。所以这个告诉我们呢， 那么今天呢，借着这个祭司的体系呢，把那个喜乐带到我们里面。我们今天的基督徒过节跟外邦人不过节不一样，我们的过节是什么呢？是有喜乐的时候就是节期，不是注重外面啊。今天的人就是用外面的东西要带进里面的喜乐，所以有的时候呢，吃喝玩乐之后呢，并不是快乐，是痛苦，对不对？啊，我们的基督徒啊，里面享受到主耶稣基督的时候呢，哎呀，那个就是我们才真正的过了节了。啊，所以你就是每天都可以过节，对不对？啊，所以那个大概是 CT Star， 好像是这个弟兄啊，还是 John Star， 我一再见都这两个 Star 弟兄我搞不清楚啊。他呢有他的在这个年轻时候没信主之前呢，他的生活很放荡啊，这个吃喝嫖赌什么都来啊。等到他后来蒙恩得救之后，年轻啊，蒙恩得救之后呢，哎呀，他就天天享受主啊，所以他就用了他从前的旧的生活的那种方式啊，他就把它变成属灵的。他说我每天早晨的起来啊，这个亲近主一下的，哎呀，那我就好像喝了属灵的香槟酒。他说我这一整天都快乐无比啊，快乐无比。说弟兄姊妹们，你看你蒙了恩得救之后，你要跟主之间建立这个关系。所以今天呢，就是为什么我们不太注重这些节期的东西呢？这节期是外表，是吧？我们在下个礼拜我们感恩聚会，我们也不是庆祝感恩节啊，是借这个机会大家来感恩就是。如果呢，我们说哎呀，这个感恩节那天我们才快乐的话，你还等着下礼拜才快乐，是不是啊？你如果今天在这个时候你摸到主了，你就要过感恩节了，对不对啊？啊，这个时候就应该感恩了，主在里面了，马上就感恩了。你看，我们是什么？从里面到外面啊，这快乐从里面到外面。所以这是旧约时代中神给他百姓立的节期。什么叫逾越节啊？享受到了主的救恩了，对不对？啊，那个快乐。所以今天这对我们来讲，什么时候摸到主的救恩呢？就是逾越节了，对吧？什么叫做祝逢节啊？啊，这个呢，你经历在信心中主的同在了，你就是就与主同住，对不对？什么叫五旬节啊？啊，哎呀，被神的灵充满了啊，这就是五旬节嘛，对不对？你马上进入五旬节，你里面就好像大丰收一样的快乐啊！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呢，这一切东西都变成属灵的意义，乃至是主带给我们的。所以旧约呢是借着一个祭司的体系带给他们的，所以他们呢有这些节期啊。那么我们知道这个，并且呢，神把不仅给他们节期，把他们所有一切的光景都带到正常的光景里面啊。所以祭司的体系来正常化一切所有的关系，然后他们还有产业上的应许啊，他们过丰盛的生活。产业弟兄姊妹们也不是指着外面的东西说的。我们觉得基督徒很可怜啊，有好多基督徒呢，那个世上的产业多得不得了，但这个里面呢却是很贫穷，跟主之间的关系很贫穷。我碰见有些弟兄姊妹就是这样啊，这个很可惜，因为这个外面的产业你带不去的，对不对？就属灵的产业将来带去的啊。所以彼得告诉我们，将来要丰丰富富的进什么？进神的国，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永远的国度啊，那个才是丰富。所以不是指外面这些东西的。所以这些东西啊，我们是怎么样被带进来的？还是靠着这个祭司的体系。所以当初啊，犹太人以色列人他们在迦南地的时候，他们就是靠着这个祭司的体系维系他们外面所有这一切。那么到了新约时代，就怎么这个都成了什么里面属地的经历啊。所以我们大概啊，我想我很快的把旧约的这个关于祭司体系的问题啊，给弟兄姊妹们做一个简单的一个交通。那么这样呢，我们再回头来看主耶稣做大祭司的时候呢，我们就知道这个跟我们属灵的生活有密切的关系，并且是非常的重要。现在呢，我想我们来回到这个希伯来书的这个本文里面啊，我们看这个第十四节这里。他这里一开头就告诉我们，他说我们既然有一位已经深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 就是神的儿子耶稣啊，就神的儿子耶稣。他这里一开口就告诉我们了，我们的主耶稣做大祭司啊，他现在是在天上啊。他这个这里哈、啊、深入诸天呢、啊，这个深入诸天呢、啊，表示代表什么？代表他的得胜啊。我们读圣经西本以弗所书说，以弗所书很清楚的告诉我们呢，这个仇敌啊，撒旦呢。被称作什么空中执政掌权者啊，空中执政掌权者。所以当初主耶稣在地上啊，经过十字架，然后被埋在坟墓里，然后从死里复活啊，我们知道他成全神的旨意。现在呢，他从地上被提上升啊，他上升的时候呢，他穿过了怎么样？穿过了这个天的境界啊，这个，所以圣经呢是这么说的啊，有三层天啊。一般来讲，这个物质的天呢，原来是仇敌的撒旦的范围，所以它被称作空中执政掌权者。那么本来呢，这个人呢是不可能通过这个天呢达到神那里去的。那么我们的主耶稣，当然从天降临说神的儿子，那没有任何势力能阻挡他的。那到地上来说怎么样？他成了人啊，站在人的地位上。现在他升天的时候呢，他是带着人性，他带着人性呢，穿过这个空中啊，这个撒旦的掌权的范围，就证明说什么？他是一个得胜者，而且胜过了众仇敌啊。所以这个深入诸天，这个深呢、啊，上升呢、啊，说明了他的这个得胜。这里的天叫做诸天啊。那就是说现在呢，他的整个天的境界里面呢、啊、在做这个大祭司啊。那深入诸天，下面就说呢，他是这个深入诸天呢，然后呢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啊。这个为什么这里还加一个尊荣？这个我想你们学电脑的人就很熟悉这个字啊。这个字呢，它的希腊原文是这样念 ，mega 啊，不过英文的普通念就是 mega 啊 ，mega 是什么意思啊？啊，什么学电脑的人讲 mega 是什么意思啊？啊，这个不是电脑的，你说 mega 发的啊？啊，这个 mega 那个字从希腊文来的啊，这个 mega 的意思就是 great 大。巨大，非常巨大。他告诉我们了，主耶稣基督呢，他现在啊，做这个大祭司呢，是一个伟大无比的大祭司啊，伟大无比的大祭司啊，他是一个 mega， mega 的 high priest 那为什么做这个伟大的这个祭司？等一下我们解释啊。我们先这个把这个名字的那个意思先把它抓住啊。那下面呢，他就告诉我们说哈，我们怎么样呢？我们当着呢持定所承认的这个道字啊，原文是没有的。他这里的原文哈、啊，意思就是 acknowledge 或者 confession 这个所持定所承认的啊。那意思说呢，今天呢。主做了啊，那么我们呢认了啊，很可惜啊，今天有很多基督徒啊，这个 acknowledge 不够，对主所做的事情这个认定不够啊，因为什么呢？我们总觉得有的时候觉得好属灵的事情跟我们呢好像有很远的距离啊，有点这个好像摸不着东西。我们能承认一件事情的话，总是你有主观的经历感觉上面，你能确定你才承认，对不对？啊，如果跟你没什么关系的话，你怎么去承认它呢？但事实上，弟兄姊妹们，因为我们的主所做的事情太大，达到一个地步，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不太敢这个去承认。那今天呢，希伯来书作者告诉我们，主做了，我们就认了啊。要认啊，一定要认啊，这个 这是因为跟我们的经历上面呢有很大很大的关系啊。他说呢，这位大祭司呢，他就是神的儿子耶稣。那么我们知道这个耶稣的意思呢，就是姊妹们就说明他在肉身中间的一个名号啊，是讲到他带有人性的，带有人性。那么感谢主啊，他下面啊，下面就说啊，那么他呢，这位尊荣的大祭司呢，他能够体恤我们的软弱，也是凡是受试探与我们一样。他是用了一个反话，他说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啊，这是用什么？这是从我们的感觉来讲。因为什么呢？我们常常觉得好像我们是软弱呢，好像主也不体谅啊，好像他这个到底能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呢？很多基督徒的生命中常常有这个问题，对不对？所以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说什么？他并非不能，他用个反面的话来讲啊，这加强这个语气啊，他不是不可能的，他是可能的啊。那么这位。深入诸天界的啊，这位伟大的祭司呢，他能够体恤我们的软弱啊。这个体恤我们的软弱啊，这个体恤原文的意思就是什么？他有一种深处的一种的同情，他能同情啊。我们真是感谢主啊！他为什么能同情我们的这个软弱呢？因为什么？因为他对每一件事情他都有经历。你知道神很伟大，神很圣洁啊，现在他可以进入人的每一个感觉，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主耶稣啊，神呢、啊，他要到地上来道成肉身，因为他如果不在肉身中间的话呢，他就不能体恤我们的感觉，对吧？啊，有一个我读到一个故事啊，讲到一个传道人的，他有一天，他是个美国人，他回到家里去的时候呢。就看见他的小女儿在哭啊，小女儿在流眼泪。为什么流眼泪呢？因为他正在听那个是几十年前的，又听那个 radio 啊，听这个收音机啊，听到什么就那个大概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的那个报的新闻说呢，现在日本兵呢占据了广东，占据广东。那么这个美国孩子他是听见这个消息就流眼泪，为什么流眼泪呢？原来什么呢？原来他呢是父亲呢当这个宣教士的时候，他是在广东出生的。现在日本兵呢进入广东，就这个小女孩听见就流眼泪。那表示出什么呢？他对这件事情他有一个直接的关系在里面，他有一个经历在里面，是吧？假设你今天没有这个经历在里面的话，我们听见的话呢，我们也没有多少的感觉，对不对？感谢主，弟兄姊妹们。我们的主啊，他在这里能够感觉到每一件事情，说你生活中间的任何一件最小的事情，他都能感觉得到。这是我们神的这个伟大啊！所以呢，这样哈，弟兄姊妹们，我们就回头来看刚才所讲的那个 mega 这个字啊，为什么说我们的主是这一个？大祭司呢？这个伟大的大祭司呢？因为你看主耶稣啊，要进入怎么样每一个人的感觉，我们才觉得这个人的感觉是很丰富的啊。今天呢，一个人的感觉就不得了了，对不对啊？啊，你想一想，今天我们这个一个人呢，有多少的感觉啊？啊，我常常觉得哇，我这个人里面不得了啊，这个充满了各式各样的感觉啊。那么主耶稣现在怎么样？要进入怎么样每一个人的感觉？哎呀，那这个真是不得了啊！啊，今天呢，弟兄姊妹们，很多时候我们服侍我们的弟兄姊妹，我们都不大容易进入别人的感觉啊。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也许顶多讲一点道理给别人听啊。那么你进入不了别人的感觉了，你不能给别人带来真正实际的这个帮助啊。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们，我们做不到的，主耶稣怎么样，他都能做到。虽然神的儿女成千上万啊，这么多神的儿女怎么样， 他能够进入每一个人的感觉，并且进入你那个最细微的感觉。所以他要成为什么？成为 Megad High Priest 啊，他要成为这个伟大的大祭司。那么这个好是一面的情形，还有另外一面情形怎么样呢？当我们晓得我们进入一个人的感觉的时候，也有一种的危险的啊。你如果进入这个人感觉越深的话呢，你就越受他的感觉的影响。好，所以你看啊，今天啊，比如做父母的人跟儿女啊，我们看到多少的做父母的人忧心忡忡。为什么忧心忡忡啊？因为你进入了儿女的感觉了，对不对啊？好，并且你进入他的感觉之后呢，你无能为力，你又不能帮助他啊，所以做父母的就很痛苦，对不对啊？变得很痛苦，对不对？所以我们进入别人的感觉呢是好的，但进入别人的感觉呢也有危险。所以知道在美国为什么这个 psychiatrist 的自杀率很高啊？这些心理医生自杀率很高啊？因为啊，他有的时候太进入那个病人的感觉了啊，他为了医这个病人，对不对？啊，用尽各样的方法把那个病人里面的东西挖出来，有时候不行啊，什么催眠术啊，叫他讲一些隐藏的东西，好了，偷偷讲出来了，偷偷讲出来之后，这个医生开始分析，越来越进入他的感觉，到最后变成很同情，变成怎么样？到最后变成被他的感觉抓住了，所以那个医生自己受不了就自杀了，病人还没死，他先死了，啊，你知道为什么？你太进入一个人的感觉了，啊。所以我们知道这个世界上常常有讲的这个人际之间的关系啊，最安全的是什么？保持距离，对吧？保持距离也是安全。所以我们对别人事情不要太主观，客观一点，那么呢你是安全的。但是有些东西不行啊，特别我们觉得我们刚刚讲的像这个亲情的之间的关系啊，有些东西你摆脱不了的。所以你看有的时候呢，这个兄弟姐妹或者儿女或者父母有的在千里之外，这边呢整天在忧虑，哎呀痛苦啊，难过，对不对？为什么呢？因为什么？你的感觉进入了旁边人看的话呢，觉得说，哎，这个好像没什么，但在里面的人就觉得怎么样，这个受不了啊。那弟兄姊妹们，我们感谢我们的主啊，他不仅能够体会每一个人的软弱，进入每一个人的感觉，并且怎么样？他进入我们的感觉，他胜过我们一些软弱。所以今天，如果你没有一个力量能胜过他的这个软弱的情况的时候呢，你就千万不要进入他的感觉。你进入他的感觉的话呢，那么你就会被他的感觉呢压倒了。啊，所以我们在服事上面来讲的话呢，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经验。那么感谢主，我们的主被称作什么？是这个 Mega High Priest 啊，这个就是为什么在这里讲，所以中文的翻译没有翻出这个意思啊，我们只觉得很尊贵荣耀。如果觉得很尊贵荣耀，反而我们感觉很远啊，因为他太尊贵太荣耀，我们不敢靠近他了。现在这里所包括的意思是什么？他是非常的大，他能够体恤我们的感觉，进入我们的感觉。但是呢，他大过这些感觉，这告诉我们说，主耶稣今天进到我们里面给我们的帮助，不是一个客观的，是一个主观的，啊，他，所以你的软弱，就被他来体会，被他来接受啊，好像是变成他的软弱，但是呢，我们的主呢，是伟大的大祭司，是有全能的大祭司。所以他胜过我们这些软弱，所以什么？他可以背负我们的软弱，所以圣经才有这样的话，他天天背负我们的担子。哎呀，弟兄姊妹们，所以这个叫做什么？我们要承认啊，你一定要什么 acknowledgement confession 啊。假使你不懂得这个的话呢，你失去很大的恩典和祝福。所以这就告诉我们，主耶稣为什么要做大祭司、做祭司呢？他就是。你们知道怎么样？我们今天人生活在诸般的软弱里面，我们是被软弱所困的。我们可以说是从头顶到脚掌都是软弱，啊，真的是软弱。但是呢， 他这位大祭司呢，就从头顶到脚掌都能担负你的软弱，这是真的啊，弟兄姊妹们，我想我们在生活中，如果我们对他能够有这样的认识，有这样的依赖啊，那么希伯来书的作者用了一个承认这个词，先我们要什么？要当持定所承认啊，一定要持定所承认的，他是我们的大祭司。弟兄姊妹们，感谢主，这样的话呢，你的软弱怎么样的，就有了一个依靠啊，那并且可以让他来承担这个。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生活在软弱里面，因为我们对主不认识，我们从软弱里面出不来，这是一件很可惜的一件事情。我多年前我就认识一个弟兄啊，他实在对主的认识缺少，他这个人呢，活在己里面，这个己的感觉很大，大到一个地步什么呢？他觉得他的软弱是世界上没有人能体会。那天呢，我跟他交，跟他在交通擦的，那个人呢，非常的低沉啊，非常低沉。我们吃早饭他也不出来，一个人趴在房间里面了。进去看的时候呢，然后那个脸都没有洗啊，这个出来说一副憔悴的样子。哎呀，我说弟兄你怎么了？他说我现在在一种软弱里面，很痛苦。那我说主耶稣可以体会你，我说我们也许不能体会你。他说我的软弱主耶稣也不能体会。哇，你看这个人活在己里面的时候，这个己大到一个地步啊，他那个大的己啊，他主耶稣那个接待住啊，他就忘了读这个希伯来书了。我们的主是什么？是 Mega High Priest 啊，现在我们不仅讲的是大祭司，是吗？是那个伟大的大祭司啊，他哪里不能体会你这个小小人的这个软弱呢？那他说那个弟兄说我犯了罪了，我们说主耶稣的血可以洗净你的罪，他不讲话。然后我们说呢，你说的软弱主都能担当，他说不行，所以他是一直出不来啊，一直出不来。我从来没碰见一个人的己能够达到这么个地步的，所以他就不懂得什么叫做持定啊，要持定所承认。就弟兄姊妹们，今天啊，当我们看见自己的软弱和失败的时候，怎么样呢？我们坚定的持守一件事情，什么？他是我们那个伟大的大祭司，他可以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了解我们的软弱，并且他能够承担我们一切的软弱，啊，弟兄姊妹，你就从软弱里面出来了，否则你出不来的，啊，所以我们主耶稣做大祭司，这个跟我们属灵的经历上面呢，非常非常的有关系。所以在希伯来书的作者啊，他真是有经验，在同一代的圣徒啊，属灵上的这个认识真的，有时候我发现啊。第一代圣徒他们真的跟主之间关系多亲密啊，那个关系，所以他是用那个话叫什么，他就说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他用这个反面，他这句话里面就是对于我们这些活在软弱中的人呢，有了另外一个体恤，你知道吧？你看这个感觉多好啊，我常常想如果是我来写的话就不是这样啊。我说你为什么不能依靠主呢？为什么不能仰望呢？你看我们的感觉很粗啊，他这个感觉是完全能站在主耶稣基督那个体恤人的感觉里面出来的。他就对弟兄说，不是很化，不是很硬，是很柔软。弟兄并非不能体恤啊，因为什么？他是那个伟大的大祭司啊。所以你看这个话多美啊，多好啊。并且下面呢，他说呢，他也曾怎么样呢，这个凡事受过试探啊。弟兄姊妹们，这句话真的是这个太伟大了啊。他这个凡事的话就是没有一样是不包括在内啊。那我们的主呢，在地上的时候，他在肉身中间，他也承受这个试探。我们知道 temptation 这个东西是可怕的东西啊，今天我们有很多的失败呢，都是因为什么？胜不过这个试探啊。 我们在这个试探跟前的时候，我们才知道我们这个肉体是多败坏的东西啊。这个temptation一来的时候呢，马上我们里面这个欲望就蠢动了，对不对啊？哦，有的时候你看你要顺着它的话呢，那么还好，你不顺着它的时候，你感觉这个中间这个张力啊，这抗力是多大，对不对？你们有没有弟兄姊妹有没有试过这样的一种抗性东西啊？哎呀，那个试探你又来的时候，真是不得了啊！我们举小小的例子来，我常记得我那孩子们在读初中的时候啊，哎呀，整天吵着要买那个球鞋啊，那个时候一双球鞋是100多块啊，100多块美金一双鞋子啊，我们实在是这个觉得给他买这个东西是浪费的，就觉得有的鞋子10几20块都很好，他就是不要。一定要什么那个 Air Jordan 那个上面啊有那么一个招牌的那个啊，你怎么弄啊都不行啊，那孩子们看见那个报纸上的看见那些广告的东西啊，哦，那个吵的你啊，简直是从早到晚啊，那个缠啊，缠到最后呢，父母都是心软失败。我在跟他讲，我说你看爸爸的这双鞋子才5块钱，那你们穿那一百多块钱的鞋子，他就不行。因为什么？对这个孩子来讲怎么样？这个试探引诱太大，已经整个怎么样？这个被吞灭了，好像这样子啊。你要不给他的话呢，他吃饭也没味道，做事什么事都没味道。就过一下就惨，过一下惨啊，又哭哭啼啼的，哎呀，那个时候真的是觉得好为难呢、啊。我那种感觉到这个人里面这个欲望被挑动的时候，是个很可怕的东西，对吧？那弟兄姊妹们，我想我们在我们的这种年龄情，在我们不同的情况里面，有不同的试探引诱在里面，所以这个试探引诱来到的时候呢。这个常常是基督徒失败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啊，因为你胜不过这个试探和引诱，对不对？就掉到这个试探引诱里面去，结果呢，就一落千丈，是都是属灵的光景的。最怕的是什么？有的时候试探引诱来到的时候呢，这个人呢，他的意志力又变得薄弱的时候呢，他就是在狠着心就去做了嘛，啊，好吧，不管了就做了。哎呀，弟兄姊妹们。我们在试探引诱的跟前实在是非常的渺小啊，渺小到不能再渺小啊。今天呢，不管你什么大人物，外面看起来是大人物啊，这个各式各样不同的试探引诱，对不对？人一到试探引诱跟前去的时候就非常的渺小。但是感谢主，弟兄姊妹们，我们的主耶稣是什么？大家不要忘记他是什么，他是 Mega High Priest 啊。所以呢，他去为我们经历这些试探啊和引诱，所以我们真是感谢我们的主，他这个恩典是多么的浩大。今天呢，你看这个地上很多自称是救世主的这些人呐、啊，哪里能记录人的感觉呢？那个差远了，对不对啊？那都是让人呢、啊，这个在那里崇拜他啊，这个是顾到他那个人大肉体的。对不对啊？这个肉体大的不得了啊！这个，他还体恤你呢，你在他面前呢当奴隶的，变成这样子啊。只有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怎么样？他是真正体恤我们里面的感觉的，啊，所以他进入这个试探，但是呢，他比这个试探更大，对吧？凡事都为我们经过试探，所以弟兄姊妹们，下次我们。甚至进入一些试探引诱的时候呢，你要先好好的依靠主，啊，要什么？要持守实地所承认的，非常的重要，啊，我们说主啊，我不行，我把自己交在你的手中。即使弟兄姊妹我们失败了，我们还是要回到主的跟前，啊。我想这些经历我们很多，每个弟兄姊妹天天都会经历到啊。但是你要不要忘记了，你里面有一个伟大的这个大祭司啊。我们晓得这个伟大的意思，不是说他这个大的不得了，我们不可及啊。 这个伟大的是说他的能力超过所有之外，所有一切处理一切的作为，所以我们今天这个我们的主啊，他凡事为我们受过试探。而下面一句话很重要，只是他怎么样没有犯罪，这个没有犯罪的意思就说什么呢？他没有任何的错误，他从来不犯任何的错误，这个多好啊！这个姊妹们，今天我们呢，你依赖任何人啊，任何人都可能犯错误的啊，再有把握的人也可以犯错误，对不对？我们自己呢也晓得，我们依靠自己也常常犯错误，但是呢，唯有怎么样？唯有主耶稣基督他没有犯过罪，就是他从来不犯错误啊。那么这个意思就是说，只有他是完全的，罪我们只要带到这个世界中，使我们成了一个不完全的人，这整个世界也不完全，只有无罪才有完全的。所以主耶稣他没有犯罪，虽然他试探我们，常常在试探跟前呢，这个站不住脚就立刻犯罪，对不对？感谢主啊，主耶稣他这个为我们呢，这个胜过所有一切仇敌的这些作为。下面的话更宝贵了啊，这十六节说怎么样？所以我们怎么样？只管坦然无惧的来到诗人的宝座跟前啊，在这个使徒们当日的这些话语里面，常常用这个坦然无惧啊，就是呢，这个坦然无惧哈，这个它里面的哈，这个包括了两面的意义在里面。我们有的时候这个为什么不坦然无惧呢？我想一个点就是犯罪，犯了罪的人一定是不坦然，没办法坦然无惧的，对不对？这个像我在学校读书的时候，我也做过弊啊。这个开头啊，你这个作弊的时候呢，这个老师监考官在前面是吧？他走过来你就不能坦然无惧，脸红脖子粗啊，尤其头一次啊作弊，是不是紧张啊？那个汗都流下来了，对不对？你怎么能？所以一个犯罪的人是不可能坦然无惧的啊。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今天呢，我们是一个蒙恩的罪人是不错，我们常常是这样有错误，但是我们怎么可以在神面前坦然无惧呢？因为有主的血啊，有主的赦免，所以呢，我们认识我们主的救赎啊，所以我们怎么样可以坦然无惧啊？还有一种，这个坦然无惧的意思就是啊。他就是意思就是说，你可以大胆的了啊，可以怎么可以这个明明白白的来接受，不需要感觉任何的羞耻。还有一说我们不能坦然无惧是什么呢？因为什么？因为主的恩典太大啊，好像我们这个人呢，这个不敢承受。比方说今天哈，这个有的人呢，给我们这个给你礼物的话呢，我给你个礼物太大了，你也不能坦然无惧啊。上次有一个弟兄讲，我明天呢就送你一辆 Mercedes Benz， 这个我们敢不敢接受呢？我这个可能我比喻还不够吧。如果你突然碰见一个人说啊，我明天呢把这个西雅图这个当上里面最高的大楼送给你，哇，那我想基本晚上都睡不着觉。睡不着觉的话呢，不是兴奋的问题，这里面怎么不能坦然无惧，对不对？就是什么，这个太大了，这个太大，你大到一个地步你不敢接受，对不对？啊，会不会这样子？不会啊。那我这个形容还不够好啊，我这个形容还不够好啊。你懂得我说话这个意思吗？啊，有很多时候因为呢，这个太大到一个地步，我们这个，或者说呢，这样好了，这个不随口到你家来了，有年薪啊。我的位置让给你，请你当美国总统好了。 那我想我们这失败感觉这个怎么样？这个不敢承受啊，这个不敢承受的话怎么样？你就不能坦然无惧。那弟兄姊妹们，我们想要比起神所加给我们的恩典呢，大到一个地步，大到不得了，对不对？但是呢，本来我们按照我们这个罪人来讲呢，我们是根本不能承受的。但是现在怎么样呢？神把我们呢变成他的儿女啊，变成儿女。那我们想来看这个做儿女的人要承受这个东西的话呢，那么怎么样坦然无惧啊，是吧？这个父亲如果几千万的家产要给这个儿子的话呢，这个儿子承受起来的话一点都不会觉得什么不对嘛，啊，是不是啊？这儿子要给外人的话呢，外人可能就吓坏了，这个，所以我们感谢神呢，弟兄姊妹们，我们今天呢，这个神的恩典到一个地步啊，他说呢，你怎么样，你只管坦然无惧的来，好，只管坦然无惧的来，哇，这个真是神所加给我们的恩典呢。这是太宝贵了，所以这个也告诉我们，就说哈，我们不要把我们的主啊，有时候想得太小了，以为他呢，好像也帮助不了我们啊，不能了解我们的需要。所以今天呢，我们要知道我们这位伟大的大祭司。他呢坐在这个施恩的宝座上面，所以我们怎么样坦然无惧的来到他的跟前呢？他说下面就怎么样呢，就怎么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啊。他说主的宝座啊，这称作什么？称为这个施恩的宝座，The throne of grace 啊，你看，主的宝座本来是把权柄的范围和尊荣的荣耀的地方，对不对？但是今天，因为我们主耶稣基督做了大祭司的缘故啊，这个宝座变成一个恩惠的宝座啊，恩典的宝座啊。那么你要得到这个恩典的时候怎么办呢？你要怎么样？你要首先怎么样？要得连续的 mercy， 因为神的这个恩典呢，在临到我们身上的时候呢，那个叫做怜悯，所以弟兄们讲得很好啊，这个恩典呢，就是神把你所不配受的给了你了，这个叫做恩典，白白的恩典，对吧？是，你是根本不配领受的恩典，领到你身上的。这个怜悯的意思就是什么呢？把你本来该受的了，那没加在你身上，这叫做怜悯啊。我们本来呢，该受什么东西呢？该下火湖的，对不对？该受刑罚的，现在没有领到，叫做怜悯啊。所以今天我们看见主的宝座成了恩典的宝座，那么我们进到他的跟前的时候呢，他有极大的怜悯，因为这个怜悯的缘故呢，就叫我们从这个宝座领受了恩典啊。你看见这句话啊，他这个我这里可惜没黑板不能写，这个上面是这个恩典的宝座，然后怜悯，然后下面就是恩典啊，对。你看，这是个过程啊！我们在什么时候能到这个神所给我们的这个祝福的这个整个一个过程啊！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我们可以怎么样坦然无惧的来到，不必害怕的啊，尽管这个大大方方的来到神的宝座跟前，来，神在这里有连续，那么并且把恩惠加在我们身上，然后怎么样呢？他说的做这个随时的帮助啊， 这个随时啊，有的弟兄们把它翻成应时啊，这个原文的意思就是 seasonable 啊，就是不同的季节啊，啊，不管你在什么样的季节里面，今天呢你在春天呢，你的光景是不是春天呢？啊，有的时候我们真的觉得好像活在春天啊，最近属灵光景不错，这个如沐春风啊。啊，你看这弟兄姊妹进来的时候都笑眯眯的啊，你就知道最近光景还不错。有的进来这个满脸乌黑的，那这个好像刚刚经过夏天来了，大太阳天这么晒过就出来的了，对不对？有的进来的时候皱着眉头的，你们知道什么秋天啊，愁眉苦脸的，对不对？有的进来的时候这个脸上没表情的，那么好像寒冬了。那个冬天，我们就说我们今天生活里面的这个四季分明啊，说明这个有的时候在不同的季节里面感谢主啊，他这里告诉我们 seasonable 就是什么，不管你处在哪一种的这个情况里面的话呢，你都可以怎么样，从施恩的宝座上面领受恩典啊，所以你知道主耶稣做这个。深入高天，从我们得胜进入天的境界啊，那变成了这个伟大的这个大祭司啊。其实伟大这个字真的是这个形容不大好啊。这个 mega 这个字应该怎么翻呢？啊，你们学电脑的人家应该怎么翻？啊，中文没有翻译过这个字，中文这个字没有翻译过。这个是了不起的、伟大的，承担一切的，就是他们无限量的，就是这个这么有大祭司。所以你看，希伯来书的作者在下南面开始论到这个大祭司，首先对这个大祭司有一个简单的介绍。哇，他是几句简单话语里面，包括的意义非常的丰富的。所以我们实在需要圣灵在我们里面把这些话解开啊，就是当我们解开认识这位大祭司的时候呢，那我想就是今天呢，不管我们在地上我们的光景是怎样，你生什么病也好啊，你沾染了什么污秽也好啊，你遇见了什么试探引诱也好，遇见什么失败也好，就是怎么样，我们在这里都有保护。因为在我们刚前头讲的，在旧约时代中神赐下这个祭司的体系，就是维系了神百姓属灵生命的健康，并且维系了他们能够站在属天的地位上面。所以这一位大祭司今天跟我对我们的属灵生活来讲，你看是不是非常的重要啊？假设没有他做大祭司的话呢，我们就享受不到这一方面的这个功用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希伯来书的作者就告诉我们啊，思想那位为使者为大祭司的耶稣啊，所以因为当初我们知道那班希伯来人中间的这班圣徒啊，他们正处在一个大患难的这个要发生的一个之前的一段时间，因为我们知道很快的啊，那个圣殿耶路撒冷就被摧毁了，圣殿被拆了。罗马的大军呢，在那个时候攻陷耶路撒冷，那主后70年呢，我们知道这个提多王子把这个整个耶路撒冷拆毁，那个时候呢，所有信主耶稣的人呢，就在罗马政权的这个逼迫之下啊，开始要受苦，在这样一种光景中，那么希伯来书的作者啊，那么把这个属天的信息带到世界百姓当中。就叫我们怎么样，要忘断这一切事物，而且就是要定睛在身上。我想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所处这个时代啊，更是一个紧急的时代啊。我想在一切所有的事物还没有变得更糟之前，让我们学会怎么样，把我们的眼睛定睛在主的身上，要忘断一切啊，以及于耶稣基督。所以这个呢，是包括了我们个人所有一切的经历，包括了我们的环境，包括我们整个教会的生活，包括整个教会的见证啊。所以我们要感谢主，他不仅是我们的最好的使者，他也是我们怎么样，是那个伟大的大祭司。 主让我们弟兄姊妹们啊，在生活中间，那我们来承认他，好吧？我们要持定所承认的啊，要持定所承认。这个持定所承认，就表示一个主观的经历，把他所成就的一件事情，接受到我们的生命里，接受到我们的生活里面。感谢主的恩典。好吧，我们把这里交通到这里，我们再一同一点祷告。
感谢您，我们所认识的，我们所经历的，
是吧？是
能够继续的，就是
来的。哎，现在
今天来到真的面前的时候，
哎，没
有，我们是没有感觉我们去
啊，没有
进出去我们写的，对，都
是哇，
老许，没有啊，那七岁的羔羊，
进入了
在天上，给我们啊，不管是从右边右旁盖住的塔。应该是你活得比较指望
啊，
你的属地的这些属民能够认识我们这样的主，主真的是啊我们的福分
啊，没错啊，是的，
我们的高台能成为我们的帮助，
对，们
我们再谢谢主，也能够造成肉身神能够受过我们样的试探，但是我们的主感谢我们的主并没有反对，我们
的主受过试探啊，是的，
主，我们再谢谢你，
好的，
这个高龄的角度能够每天讲得更像，再谢谢你，
谢谢，
感谢今天晚上的信息，让我们知道我们的属实是那君主的大祭司，
哎，对，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
名，阿门。
主，靠着你这位君尊的祭司，
我
们能够坦然无惧的到父神面前。这是一个何等的恩典，像我们这样卑微是罪人的地位，都靠着你的宝血
与父
神和好，
你
为我们献上的是一个完全的祭，
我
们在你的里面被父神看为完全，
这
是一个何等的救赎。
阿们，谢
晚上靠着你的话语再一次把我们带到诗人面前，真的是教导我们怎么样如何忘断于自己，在世上的日子我有喜乐啊，有忧愁，但是在你的里面你赐给我们的却是平安，
是的，
这些外面的环境能够搅扰我们，我们今天已经被分别出来的一般人归给你的自己，
是的，
啊，所以常常靠着你的恩典把我们带到世人座前，
阿门，
常常让我们思想你仰望你的自己，
啊，
特别是在你回来的日子这样近的时候，我越靠着你的话语常常警醒我们，
阿门，
主啊，让我们在你回来的日子之前我们不颓丧，主啊，我不因着己的关系而与你的交通中断，
主啊，
我晚上再一次到你面前来领受这样宝贵的话，
阿门，
称谢你的
支持，阿门，
愿把赞美敬拜归于你，
阿门，
谢祷告奉宝贵的圣名，
阿门，阿门，主，我们赞美你，你实在是那一位从死里复活，穿过了仇敌的境界，进入到高天尊的大祭司。主啊，哦，你的得胜带给我们荣耀的盼望。哦，虽然仇敌借着死哦来掌管了所有人的生命，但是主啊，你已经为我们得胜。哦，由你做大祭司。才是我们最大的福分，我今天晚上哦，这段话语带给我们是何等大的鼓舞，我叫我们这些哦常常在试探引诱前面失败的人，我们找回了依靠，我们知道哦，主是我们随时的帮助，我们什么时候愿意来靠近你，什么时候我们就能得胜，什么时候就得恩惠，也得连续，主啊，我们感谢你，哦，你实在是体恤人的软弱，哦，你愿意成为人的样式，就是要来经历我们所有一切的软弱，我们感谢你，主啊，愿我们哦能够被你鼓舞，哦起来，哦依靠你，哦在这件
荣耀的事上靠主也来得胜，是吧？每一件事无论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中，靠着我们的大祭司叫我们能够得胜，是吧？也是你回来的日子前进的时候，我们更是需要哦，听见你的呼召，是吧？你乃是呼召得胜者，呼召教会中的使者一起起来为你做荣耀的见证，是吧？对我们的弟兄姊妹，因着这些话语的帮助，我们里面得着鼓舞，得着力量。我们谢谢你，谢谢主，今天晚上与我们丰富的同在，求你带领我们弟兄姊妹平安回家的脚步，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主，我们在你的脚前向你匍匐下拜，主，你实在是我们最好的使者，是你天天在引导我们，
是吧？
今天你所走过的脚中成了我们可行的道路，我们要跟着你的脚中就能达到什么目的，
是
吧？在这一路上面我们看见你如何把你的安息赐给我们，
是吧？
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你不仅是我们的使者，也是我们的大祭司，主啊，你在天天的生活，在每一件最小的事情上面，你向我们施恩典，主啊，我们在你面前，这是从头到尾都是恩典，一切的事情都是你所给我们的，主啊，今天你虽然已经升入高天，在天的境界里面，主啊，你仍旧在那里尽大祭司的职任，并且把所有属于你的百姓都能保护在你自己的职任里面。主，唯愿我们在地上我们能实地所承认的，好像我们天天活在这个实际的里面，主啊，那么许多时候因为我们自己的愚昧不够认识你的恩典，所以我们在试探引诱的跟前就失败跌倒，我们许多的时候好像在生活里面我们就有很多的失败，但是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你实在是体恤我们，你也能体恤我们，并且能把我们从各样的试探引诱各样仇敌的工作里面释放出来，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因为有你在这里做大祭司，所以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可以不必畏惧任何的环境，主啊，我们谢谢你，愿我们的眼睛常常能看见你坐在世人的宝座上，好像我们无论遭遇任何的事物，我们肯到你的跟前来，肯把这些事情交托在你的手中，我们谢谢你，只有借着你的话语解开，才能让我们看见我们所蒙的恩典是何等的浩大。亲爱的主耶稣，今天晚上我们再次因着这些话把感谢赞美敬拜归给你，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
阿们。